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我再读一遍，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然后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第3章第9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我们看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腓立门书第1章第8节，第1章第8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第17节。你若以为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欠你，我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曾经一直在礼拜3，我们来看保罗的书信。我们希望对保罗的书信有一个 overview。有一个综览。那么我们看过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我们也完成第二组的书信，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来到保罗的第三组书信。那么这三组书信呢，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就是腓立门书。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对这四封的书信呢，能做一番的综览，叫我们能够大概的明白保罗在这里他所得的启示是什么，还有保罗他在主面前他又经历了什么。那我想我们恐怕因为又是一个新的起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和弟兄姊妹温习一下，因为我怕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实在说来是有一根线。为什么它分成四组？有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很快的再把它做一个复习，因为我想有的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因为尤其是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后书，如果我们稍微往仔细看的时候，那么我们是看一个个的树，那现在我们还是要退到比较高的地方，像鸟一样从这个丛林里面飞过去，那么它远远看来是一片的树林、一片的森林。所以这个从鸟瞰看到一片的丛林，就好像我们现在， 来看以弗所，来看保罗的书信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十三封书信背后应该有一条线，一条银线 （silver line）， 怎么样把它串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啊，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对罗马书有更深的认识，或者以弗所，那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呢，乃是从，我们乃是希望能够，对保罗的书信能有一番大概的认识。那我想再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保罗他署名的一生是33年，就是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一直到他为主寻道，这个中间经过了33年。和我们主在地上肉身的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保罗一生呢，可以说分作3个阶段，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和第三个11年。我想我们盼望我们对他有比较深的认识。那么这三个阶段呢，就说出保罗成长的过程。那么第一个阶段很明显的是说到他的婴孩期 infant stage， 然后呢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他的，就是到了他 adolescent period， 就到了他的少年的阶段。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就长成，就成熟 maturity。所以大概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分作这个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你记得他是隐藏起来的，后来是巴拿巴是到了大树把保罗找出来的。所以可以说第一个阶段乃是他像，他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就像根处于干地，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好像然后圣灵呢，因为经过了11个隐藏的年日，然后圣灵就把那个生命的水坝就把它水闸就把它打开了。所以你看，那个生命的水一直在保罗里面储蓄再储蓄，所以经过了11年，现在水闸一打开，所以你看那个水就涌流不断，那个洋溢的生命、奔放的生命就从保罗里面就涌流出来。所以你看见他就到处结果累累，这就像我们的主所经过第二个阶段一样，结果累累。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二个阶段也是11年，那么这11年呢，你看见保罗的确是结果累累，他有3次的环游布道。我们知道说到处把福音，带到土耳其、小亚细亚，然后也带到欧洲。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一生大概可能走了12000英里的路，是走啊，我们不是说是骑马的。还有当然连海路什么的，大概这样。所以有人计算过，大概保罗他的脚踪呢，大概算是完成了这个地球，这个赤道的一半，大概他走过的路程。这么多，所以你看他实在是神所大用的人，结果累累。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又是11年。那么这个是指着他少年期。那么到了他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到了他第二个阶段生命最高峰的时候，那么就是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就是罗马书，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还有呢就是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保罗他的工作最蒙福的时候，可以说是保罗最有用的时候，也是他启示最高的时候。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以弗所？那么我们最近有一班弟兄姊妹跟着保罗走，我们到了以弗所，你就会发现在市中心呢，有一个地方就好像纽约的 Times Square 一样，就好像纽约的这个 Times Square。那么在那里你看也有图书馆，非常热闹，非常热闹的。那么在这个图书馆的后面没有多远的地方呢，就是会堂。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发现，那应该就是会堂。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借人家一个学房？那么那个学房呢，大概是一个哲学家的学房，哲学家在那里天天讲。但大家都知道，在那一带啊，就是在以弗所那一带，到了中午非常非常热，所以呢，普通呢，大概他们，上了一天课以后，他中午以后一定要休息，要休息的。所以有人就考证呢，他们休息时间还蛮长的，大概是有5个钟头的样子。所以保罗呢，大概每天就是用别人不用的那个5个钟头， 那么他就天天就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两年之内小亚细亚那一带他们都听见了保罗的教训。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的确把神所给他所启示的，他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对着以弗所的教会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他是讲的 whole counsel of God， 讲的神全盘的旨意，他没有一样不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很羡慕，我们一定很想知道说，到底保罗他在那段时间讲什么。如果我们有办法能够知道得到他的讲义就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讲义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阶段快结束的时候，他写了四封的信，那么就是一封给罗马的圣徒，一封呢是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一封给哥林多的教会，还有一封也是给哥林多教会，所以有一个前书跟后书。所以我们知道当他写这样书信的时候，我们晓得大概就是借着这四封书信，等于是把他在以弗所所讲的又把它归纳在一起。所以我们相信说，虽然我们没有拿到保罗的讲义，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保罗在以弗所讲的是什么，那么那个就是应该就是四封信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一生啊，可以说到了启示最高最大的时候，那么毫无问题的就是他第二个阶段末了的时候。所以他就写了什么呢？就写了这个第二组的书信。那么写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保罗按照他的计划，他应该要到罗马，要到西班牙去的。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工作实在的门为他打开，所以他是希望主给他个平坦的道路能到罗马。你记得他写给罗马书信，他就这么讲，他一开始这么讲，他好几次告诉罗马，他好几次讲说他心中好几次想去罗马，不过当然他是想主给他一条平坦的道路去的。那么大家知道保罗要到罗马不是去观光的，我们今天呢去罗马，我觉得罗马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上是最值得去的地方，如果要观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罗马不会叫你失望的。所以但是呢，保罗那个时候不是去观光，保罗实在他因为听见主的教训，主说主要门徒们做他福音的见证人，是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开始，撒玛利亚，然后一直要到地极。那么大家都知道，使徒彼得好像都忘记了，使徒雅各他们好像都忘记，所以他们就驻守在耶路撒冷，他们忘记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只能是起点，耶路撒冷不是终点，那个终点乃是地极。所以你看保罗因为明白主的话，因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他说我要到罗马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愿望乃是主的愿望，因为主说福音要送到地极，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他不是随便凭着自己拣选他的前途，不是，保罗是在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基督的国度。你看见他有个很大的雄心，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这是保罗。那么这样的保罗，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到了最成熟的光景。那么现在你看他的启示，能写罗马书，能写加拉太书。我们说过，你到所有的神学院去，最少有两圣经中两卷是一定是必修的，那就是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毕业的。所以我们晓得说保罗讲到基督的救恩很少像罗马书一样，也很少像加拉太书一样，这两本书的确告诉我们什么是那个全备基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毫无疑问可以知道说保罗的启示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高峰，谁能够把基督的道理，把福音的道，谁能够把这个十字架的道讲得那么完全，讲得那么透彻，我看是没有。保罗他懂得希腊的哲学，他懂得罗马人哲学，他知道人怎样，今天罗马人也好，希腊人也好，怎样叫人要发展自己，要鼓励，要建立自己，要推销自己。但是保罗不是，你看保罗的教训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个极已经太庞大了，那个极已经太膨胀了。所以现在呢， 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叫他更多的损失。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灵在，你看见这就是保罗所传的十字架的道。所以很感谢主，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圣灵的工作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到了保罗写第二封书信的时候，你看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你看他的启示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峰。那么我们想，我们常常想，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一个器皿，是很不容易。你看，经过20年，现在这个人终于开始有用了。你知道，从前呢，我听了一句话，那句话我印象在我里面很深刻。那就是尼弟兄他常常喜欢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要被主用的话，他在神面前最少要经过20年才可以。”那起头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用这个话会不会有夸张？但是等到你真正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而你真正的懂得圣经的教训以后，你想主的话一点，你像你用的话不会没有错。那个没有错在哪里呢？你想想看，从保罗刚刚蒙恩得救，一直到他写罗马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经过多少年呢？22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真的在手里主的手里有用的，你明白吗？他写了哥林多后书，你就知道，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侍奉神需要一个本领，那个本领就是我们的恩赐。那么现在是不是恩赐就能够侍奉了？我再说，今天基督徒在我们 Christian Circle 里面，在今天基督教的国度里面，有太多太多有恩赐神的仆人。那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个神的仆人有恩赐就可以？你知道，一个有恩赐的人呢，常常是很有吸引力，很有 charisma， 因为他有恩赐。大家不要忘记，这些恩赐常常是圣灵给他的。所以你看见今天许多的人是用恩赐来服侍神的儿女，所以那些有恩赐的人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你看见说，那么他们在经济上，在各方面，你看见也容易得到圣徒的帮助，因为他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反而有一般弟兄姊妹，反而有一般人，他们的的确确，你看见圣灵做工作的很深，他不是单凭着的恩赐来侍奉神，反而容易叫人忽略，反而叫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我们说过，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后书呢？哥林多后书就是告诉我们说，哥林多的前书，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最注意的是恩赐。但是一个人真正如果要被主来用的话，你看见不光是恩赐，这些恩赐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说十字架的道。一面 the word of the cross， 另外一方面是 the way of the cross。一面当然我们需要对于十字架的道要得到启示，要看见。因着看见十字架的道，然后我们就走十字架的道路。那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保罗身上不光是有恩赐，现在保罗身上有执事 ministry。所以一个 ministry 一个执事的产生，不是因为这个人有恩赐，不止这个，因为这个人有恩赐，恩赐是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但真正能把生命供应人，神真的在他身上能有用，生命能从他身上流露出去，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个人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那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所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完哥林多后书以后，你就知道了，经过20年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雕刻，22年，现在终于有一个人是神合用的人，终于在基督这里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20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不知道他还是保罗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保罗不知道有多少的精力接受雕刻再雕刻。感谢主，现在保罗，你看见一面是生命丰富的人，一面现在他能用生命的活水来供应这将亡的世界。那这个什么？这是保罗。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圣灵终于成全了这么一个器皿，20年得了一个人，你想想看，今天在地上是4年， 你能成全一个工程师，4年你能成全一个药剂师，也许是7年到8年你能成全一个医师。想想看，现在圣灵是用20年终于雕刻，终于完成了一个完全合乎他心意的人，那就是保罗。所以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的话，你能够想象到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让他更为主用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几乎既然合乎神的旨意，那么圣灵就应该更多用他才对，应该给保罗另外一个10年，再给他11年。想想看，如果保罗活个90岁，活个100，活个90岁，这个不是很困难。你像 George Muller 就活了90岁，如果像 Andrew Murray， 像穆安德烈也是活得很长很。你去读圣经，像达比也活到81岁，因为这些人实在是神所用的，大用的。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经过20年，好不容易主得着这么个启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饱爱这个启明，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呢，都巴不得保罗能够完全的珍重，我们巴不得主能够常常的用他，更多的用他。那么我们常常会祷告说：“主啊，多给他11年，多给他20，再11年。”有的人甚至于说：“我的11年可以借给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身上的11年跟我们身上11年不一样的。如果保罗给他多给了11年，你看看有多少人能蒙被他拯救？你看他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教会。但是问题只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那就是等到保罗到他的属灵的高峰，到了他执事的高峰的时候，稀奇的很，圣灵他所做的永远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就在他属灵高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结果，他的2个手就被锁链监禁起来了。他要到罗马去，他的祷告希望他能平平坦坦的到罗马去。弟兄姊妹，像这样的祷告不是为着自己的，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为着自己，所以神可以不听。但这里有一个人的祷告完全为着神的国度，完全为着基督的教会，完全为着要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你看看这样的祷告，神当然听他。所以最后你看见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也许是：主啊，叫我能平平坦坦的到罗马去。结果你看见他是带着锁链去，听了他祷告，因为他终于到了罗马。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保罗有用，你要给他一双自由的双手。一个人带着锁链，像保罗这样带着锁链，就好像一个人把一半的身体中风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带着锁链到了罗马，你指望他怎么样能为神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他戴上锁链以后，大概又经过了11年，大概这样，就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所以第3个11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他被监禁的时候。你应该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算起，就是耶路撒冷他那时候被捉拿那个时候开始算起，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从保罗那一次被捉拿，一直到他为主寻道，那就是他第3个11年，第3个阶段，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年期。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说，第3个阶段，保罗可以说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也就是我们主所经过的第3个阶段。你记得保罗的1个阶段好像我们主的第1个33年，保罗第2个阶段好像我们主的后来的3年结果累累一样，那保罗第3个阶段就好像我们主最后的半年一样，180天，我们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最后一直上十字架，保罗最后一直被焦点，最后为主殉道。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你来看保罗成长的过程。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怎么活着？基督怎样经过那个三个时期？第一段隐藏的时期，第二段你看显出功用的时期，结果累累的时期，第三个你看见我们的主，结果是从黑门山一路上一直走到哥哥大山。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如果被成全的话，不过像他的老师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保罗他活着不再是保罗，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换一句话说，他的生活的模式，他的生活的过程，他成长的那条路，乃是和我们主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是很清楚，就是保罗一生，就是第一个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和第三个十一年。那么在这个十一年里面，是这个从第二个十一年一直到第三个十一年，他一共写了四组的书信。那我想我们这个是要为了复习，所以我想很快的把它中归纳一下。那么第四组的书信，那么就在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十一年中间的时候，他写了什么呢？他写了这个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这是第一组。那么第二组书信呢，就在他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两组。那么第三组呢，是第三组呢，这个大概也是在这个第三个阶段中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最后的一组书信是他寻道以前。所以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很好记的，我稍微给弟兄姊妹，我想我已经说过，我想让大家再记一下，因为这是很好的复习。那么贴前跟贴后呢，在主后五二五三，大概在五二五三。那这个第一组很容易记住了哈，那么第二组呢是五年以后，你加个五就好，加了五的话那就是五七五八，所以五七五八呢大概就是罗马书，啊加拉太书，零前零后，这个很好记，然后再加五年，明白吗？再加五年，那么五年什么的是六二六七，这个很好记，那么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第三组书信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然后呢还有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那么他寻道以前呢，就是再加上五年，你再加上五年多少？再加上五年就是六七六八，大概那个时候他为主寻道。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你不觉得圣灵很稀奇吗？你看见说保罗写的书信刚好他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一个是中间，一个是尾巴，一个中间，一个是尾巴，所以这个差了多少年呢？差了五年，五年，五年，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容易，很好记，很好记。那么就是因为他写了这四组的书信，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这四组书信到底讲些什么。我们说过你要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我们才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才能懂得这四组的书信，对不对？那么好了，我们说过这个第一组的书信呢，保罗乃是对年轻的刚刚生下来出生的教会来写，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教会还诞生没有几个月。现在保罗呢，好像一个婴孩要生下来，结果母亲，他就像母亲一样，就被抢走了。那本来是婴孩最需要妈妈的时候，保罗离开了。所以我们说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在这两卷书信里面，保罗像什么呢？像母亲一样，像父亲一样。所以大家知道说保罗怎么样对待这个出生的婴孩。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灵前，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乃是给我们看见当一个婴孩竟在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时候，在他生命春天的时候，你看他学些什么功课。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保罗已经经过了他婴孩的阶段，所以他知道怎么帮助一个教会，当他在婴孩期的怎么帮助他。所以我们说过，从第一组的书信你就能看见那个环境乃是婴孩的环境。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保罗 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把他在婴孩时期他所学过的，然后呢来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两本书信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春天，他整个生命成长过程的春天。那么现在保罗所面对的是什么？乃是婴孩期的教会。现在明白吗？只有保罗知道怎么供应刚刚生下来的初蒙恩的这些教会是怎么带大的。所以我想从这里，因着保罗这样写的缘故，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成长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乃是给我们看见生命。所以保罗怎样在生命上被成全，那么这是第一组的书信。那么第二组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所面对的教会已经到了少年期，那就是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你看他们没有一样恩赐不给予别人的。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刚刚已经快完成他的少年期，所以他已经学了很多很多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在里面就把这些少年期的这个教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你看见这个第二组书信那个环境，那个气氛乃是什么？乃是学校的环境。现在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听见的乃是福音真理的道，你听见乃是十字架的道。现在圣灵在学校里面不光把我们放在教室里面，也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在教室里面叫我们得到启示，那么在实验室里面就能够经历我们所学的。那我想我们不再回过头去看了，那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少年期，当教会当一个生命经过少年期的时候，那么哪些功课可以学。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第二组的书信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生命的夏天，保罗生命的夏天。那现在呢，到了第三组的书信，第三组的书信大家知道很清楚的，就是保罗的手脚被监禁了。那他现在所写的这所写的对象呢，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一个是哥罗西的教会，还有呢是腓立比的教会。你看这些教会他们都已经相当成熟了。为什么？否则保罗不可能把他一生，或者不可能把一个最高的启示和最深的经历告诉他们。那大家都要承认，这个腓立比，这个罗把腓立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的启示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高的。所以这个就是叫我们觉得很稀奇的地方。我们以为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他的启示到了最高峰。不，我们没有想到，虽然手被监禁了，但是居然你看见在监狱里面，圣灵给保罗所看见是比他自由的时候不知道高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乃是启示最高的。那启示最高就表示说，那个接受启示的人他们有一定的度量，他们能够接受得过来。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以弗所的教会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还有哥罗西的教会也是如此，腓立比教会更是如此。所以你读腓立比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全本圣经里面经历最深的一本书，那是腓立比书。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看见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话给我们看，那是全本圣经讲的基督经历讲的最深最深的。为什么？因为只有腓立比教会，你看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的时候，现在保罗能把最深最深的经历告诉他们，叫他们也经历。我们已经说过了，保罗不管怎么样，他总是比他所帮助的教会要往前多走几步，明白吗？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要以为说我们有恩赐，不要以为说我们会讲道就可以，我们带领弟兄姊妹，我们总得要比弟兄姊妹要早走几步。如果你要帮助一个出生的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你最少已经经历了所有在婴孩时期所经过，你才能帮助他。 如果你要帮助一个少年时期的教会，那就证明说我们最少已学会了一些在少年期跟婴孩期的那些功课。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帮助一个成熟时期的教会，那么的的确确你自己身上已经有不少圣灵的工作。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有锁链把保罗链住了。按理来讲应该给他更多的限制，结果不，刚好相反，他所得到的启示是更上一层楼，他说他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经历是更深更深。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看一个更高的东西，一个更深的东西，那是因为保罗的手被监禁，因为保罗失去自由，保罗因为失去了这么多，所以他得着了这么多。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只有一个自由的保罗，如果没有一个被监禁的保罗，那保罗的用处就是那么大了。保罗对当时全世界的贡献是大的，对于教会的这个对福音的广传来讲没有问题，他开的头的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问，到底基督怎么长大，怎么更高，怎么更深，我们没有路的。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保罗失去了他自由，从表面上来他完全被监禁了，我们不明白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神的仆人，神应该知道怎么爱护他，怎么神就让他两个手被监禁呢？他应该很有用才可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比神更着急，许多时候我们比神更有意见，更有看法。但是不要忘记，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一个人是他的仆人，神要负他一切的责任。你看见吗？是圣灵把这个启示给保罗的，但是不要忘记，是圣灵把他的手监禁起来。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我们千万不要在那里，我们千万不要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做。弟兄姊妹，因如果这是神的仆人，如果不是神的仆人，神不会做的。但是就是因为保罗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虽然我会替保罗着急，起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但是你从今天回过头的角度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毫无疑问，你看见他的启示更祷告，他的经历是更深了。我再说你，我们已经看过保罗的经历，对不对？那是哥林多后书嘛，我们也看过保罗的启示，对不对？你看见第二组的书信嘛。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不够的，圣灵要给我们看还有更深的。所以保罗不只有夏天，保罗也有生命的秋天。所以现在当你读保罗的第三组书信的时候，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属灵生命的秋天。到了最后，保罗写最后三本提字书的时候，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的时候，那么那个的确是保罗的冬天。你看见吗？现在冬天慢慢慢慢到了一个阶段，那个果子要凋零，有的地方要凋零。但是不要忘记，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尤其是无花果树，你特别看那个无花果树什么地方长出来的，从什么地方凋零的就从什么地方长出来。你看那无花果树如果从那里掉下来的话，那么那无花果那个枝子上面呢，你看见它留下一个洞，那么稀奇的很。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果子呢又在原来的地方又结起来，明白吗？这叫死而复活。所以等到保罗到了冬天的时候，他知道说现在他要为主殉道了。但如果教会要继续下去的话，那弟兄姊妹，那就是说教会是有明天。保罗到了冬天，但是教会还要继续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像提摩太、像提多、像我们这些人，就是你看在同样的枝子上，到了冬天你看见保罗凋零，你看他为主寻道了，但到了第二年，到了第三年，到了教会，到了今天20世纪，你看见我们所长的地方就是保罗当时他所长的地方，稀奇得很。在植物界里面，尤其如果你研究无花果树，稀奇得不得了。 无花果树，我们知道一定是开花才结果，对不对？这是神的定律嘛。但是很奇怪，有一个定律就是我们是无花果，开花没有人看见，因为开花的故事是在果子里面开的，世界上看不到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看见说，这个乃是保罗的冬天。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因为他知道说第二代要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到底第二代怎么起来？到底第二代怎么样能被神成全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三封的书信是特别讲到执事的成全，讲的服事，讲的侍奉。所以很明显，怎么样能够被主来用？所以这就是他对提摩太讲。虽然保罗可以走了，但是呢，你看见后面后浪，长江后浪可以推前浪，而且你看见保罗可以走，但是你看见那个树，那个生命一直生生不息的要下去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他真的生命成熟了，而且他的的确有很多的经历，他知道怎样被为主来用。所以在后面的三封信里面，你们听不见保罗讲很多长篇大道，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下一代就是见证的第二代，还怎么样能被成全？那么这就是保罗在三本提字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第一组的书信讲生命，因为毫无问题，你如果仔细去看贴前贴后，那个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生命上怎么被成全。那第二组的书信给我们在真理上怎么被成全，那毫无疑问，因为带到基督的学校。到了第三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道路，保罗怎样现在开始有路。我们以为保罗有路是在第三组书信以前，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一个人生命是丰富了，如果有一个人真理上被主成全，好不好？可恭，那实在是可喜可贺，毫无疑问的。但这个是不是表示这个人侍奉就有路呢？不是的。所以到了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才是有路的。我们以为说保罗的手被接近了，他没有路了，但是不，一个真正懂得什么是道路的人，是好像自己没有路了，他的路就开了。那不光如此，如果没有保罗第三组的书信的话，我们只知道个人的道路，我们看不见团体的道路。我们只看见个人怎么走这条路，我们看不见教会怎么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说教会的道路在哪里，在第三组书信里面，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你只有我们个人有路，只有团体有路，教会有路，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终于在道路上是被成全。那么第四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侍奉，那是很清楚的，因为那里就讲怎样侍奉，怎样侍奉，怎样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圣灵在他身上怎么工作，怎么雕刻他，你看见一面他在生命上被成全，一面在真理上被成全，一面在道路上被成全，还有在侍奉上被成全。需要保罗的一生来经历这些，需要保罗一生接受这么多的装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我们要帮助年轻弟兄姊妹，到底你是怎样能被主用的，你千万不要给那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世界上四年成全了一个工程师，四年成全了一个会计师，所以四年你就能成全一个神的仆人，不一定。你看见保罗最少需要用20年的时间，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保罗身上所学的不是生命就完了。其实严格说来，你如果花4年在学校里面，多半只是在真理上被成全。所以有的人呢，从学校毕业反而没有路，你稀奇不稀奇？世界上在普通我们所知道的学校，不管哪一行哪一业，你想想看，都是4年毕业。在美国要全世界好，你看每年成全了多少年轻人。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一进到社会，很多人就没有路了。稀奇不奇？在学校成绩的很好，在学校考得非常的优越的学生，都是可以说 straight A 的学生。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有的人在社会里面慢慢被淘汰呢？为什么在社会里面他反而爬不上去呢？因为你看见吗？这个人身上他的确学了一些东西，但他没有录在他身上。你像 Bill Gates， 他反而是 drop out， 他反而是哈佛大学的一个 drop out， 反而他好像是退了学了，在人来看这个人应该就没有了。但是为什么他今天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占一席的地位呢？你看就是这个人有路，不是没有路的。那地上的事情如此，天上的事情也是如此。你看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热心，很有追求，为主完全摆上，然后进最好最好的学校，在圣经上各方面有装备，但是反而等到他一到他服侍的时候，他读课本很好，你当他考试都是100分，但是奇怪，他在服侍里面，你看见说他有的时候在那里建造五尺，结果拆毁了三尺，为什么？这个人身上没有路。所以不要以为说一个人懂有生命有真理就可以服侍我，这个人必要有路才可以。所以这什么？这是第三组属性要告诉我们。那不光如此，如果我们不懂第三组属性，我们是瞎子领瞎子，我们不知道把弟兄姊妹带到什么地方去，没有路的。你可以维持一个聚会，你可以维持一个局面，这个都可以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心意，到一个地步叫神的心能够得到完全。所以你看见教会没有路的。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因着保罗的第三组属性，我们就明白到底那个路在什么地方。那么第四组呢，当然了，就是就是三本体之书。所以我想大概这样，弟兄姊妹，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样来读保罗的书信，目的就是你就看见说圣灵在保罗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这个保罗书信，我们只想读他的教训，那保罗的教训实在是高人一等，保罗的教训实在充满启示，没有错。但是问题，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问题的一切。一个人如果被主用，你看见说这里面有多少的需要给圣灵时间的，让圣灵来雕刻，让圣灵来工作，然后最后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那现在我想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可以了，从第二组到第三组这个过程，或者从保罗的夏天到秋天，那这一段实在说来，你根据读，你如果好好读保罗的一生或者保罗的书信，你觉得有很多地方非常能帮助我们。我们说过，大体上来讲，保罗的一生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是少年期。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保罗三次的环游布道呢，刚好是发生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期，都是三个都在那个时候。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读到保罗被为主传福音有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你知道我们为着福音很热心的人，第一个感觉是你看他为着灵魂，他可以说抢救了多少多少灵魂，那么不是一点都不错的。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你去好好看保罗第一次环游，第二次环游，第三次环游，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环游布道里面，圣灵都做了一些工作。而且你看见说就在同样的少年期里面，你看不知不觉他又经过了三个小的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第一个环游布道所经过的，第二个阶段呢你看见说是第二个环游布道所经过，第三个呢是第三个环游布道所经过的。那么如果你要看这三个阶段是怎么样，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你看一步比一步更深，一步一步你看见保罗经历的更多。我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我说一个人呢或者这样说，你不大容易认识一个人，你真正认识一个人，你就和他一种旅行就看得清楚了，你知道吗？尤其你和他旅行在一起10天，头2天大家都像天使一样，那过了2天又就不同了。所以没有一种情形显出一个人的光景啊，和他一同旅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旧约有个很有名的40年的大旅行啊？那就是你看见约摩西呢，就带着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 难怪有人说摩西第一个办旅行社，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看那40年，他们有多少的怨言，慢慢慢慢里面的光景都出来，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许多人第一代都倒在旷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从表面上来看，保罗很忙，他要旅游，他要布道，要环游布道，把福音送到各地去。但是严格说来，保罗这样做，就借助3次的环游布道，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训练保罗这个人。其实保罗很多地方可以像少年马可一样，应该可以回去了，但是不。你看见说，所以你看见圣灵怎么借助3次的环游布道，然后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叫保罗越过越成长。在这个3次环游布道里面，有一件是很有意思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当你走这个土耳其小亚细亚或者欧洲那一带，你看保罗第二次也好，第3次环游布道，他走的范围大概都差不多，对不对？在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除了冬天你不能坐船，冬天不能旅行，因为冬天旅行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又下雪又什么，根本没有可能。所以保罗旅行一定都是在冬天以外，因为冬天呢，那个风也是很危险。所以你知道保罗最后一次到罗马，你知道就是逆着风行驶，然后就遇见风暴等等，这是冬天所发生的。所以普通如果保罗自己能够拣选的话，如果自己能拣选出去环游布道的话，你看见毫无疑问，只要保罗能够拣选，你看见保罗一定是就着，一定是，你看他一定在那里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有许多很有智慧的拣选。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么除了冬天以外，那么在那一带普通吹的风是西风，从西边吹过来的风。所以大家想想看呢、啊，你去研究保罗3次的环游布道，如果他是从东往西走的话，比方说从这个耶路撒冷内的种，不是从安提阿，如果现在他要往小亚细亚，然后要往欧洲那边，如果这样走的话，只要这样走的话，你看好了，我的意思是不是指短程，如果长程的话，他从来不走水路，不走水路，因为不可能的，都不走水，但是呢，什么时候回程？是从西往东的时候，你看，尤其是最后一次，你看他就走水路了，那很长很长。你记不记得那个水路？尤其最后一次，他根本就是水路一直回去。那么因为有西风吹的缘故，所以很容易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3次环游布道里面，他都是顺着风的，他没有逆着风。如果他能拣选的话，他不逆风，他一定是顺风，然后呢为主去做工作，这是在他拣选范围之内的。那么你如果研究保，你如果好好的读保罗，他旅行了那么多次，有一次是走长途，而且是逆着风的，完全是顶着风来走的，那就是他第4次。那我说过，第4次他不是他自己愿意去的，第4次他本来祷告说希望主能叫他平平坦坦的到罗马去，然后最后到西班牙去，这是他的愿望。但是呢，一面主听他祷告，主又不听他祷告，现在他带着锁链走那条路。那么你去读保罗的旅程，你会发现说他唯一的一次是顶着西风，是逆着风往前走，那是最后一次，而最后这一次不是他拣选的，弟兄姊妹，这一次是完全圣灵拣选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到了末了，他不只上了水，不只上了他的这个手铐，不只带着锁链，而且我们都知道说保罗最后终于遇到船难了。船难，你知道那个船根本就，那个船呢根本就毁了，那个船根本就毁了。这次啊，我们跟着保罗走，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起头去以前呢非常的兴奋，因为能跟保罗走多么好，然后回来呢茶余饭后有很多可以谈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跟着保罗走啊，你很多的遭遇就很像保罗， 所以在我们这个整个旅程过程中间，大家都很高兴啊。到了下飞机的时候，哎，忽然发现行李不见了，这个行李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以为发生一次啊，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雷啊，如果打一个地方，没有同一个地方打两次的。你有没有看见，如果一个雷啊打一棵树，很少打两次的？有没有说这个打过了大概不会再打？所以人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里已经被雷打过，第二次不会再打了。所以呢，很稀奇。你如果真的掉了一次，你说好了，反正他们这个不是这个，好像这个，你在欧洲嘛，常常会有这个，尤其你转机的时候，哎，结果很稀奇，从巴西去的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不光是他起头从巴西到了巴黎，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前就掉了一次。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衣服啊，到时候这个没有办法。那么他们以为说好了，后来终于把行李找到了，他们高兴的。后来他们就到了罗马，他们想这一下他们一定很好。结果没想到到罗马，他们的行李又丢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们？应该是不可能的嘛。那么好了，结果你知道，所有从纽约下飞机的，我们以为罗马的丢了一次嘛，已经第一次不可能第二次，结果到了这里呢，后来我们听说也这样，这个行李不知道又是没有，又是在飞机上又是没有，要等到第二天、第三天才拿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怎么安慰那个巴西的弟兄？那个巴西弟兄是的确丢了两次嘛，这个很少有这种事情，所以我就安慰他，我说你知道吗？保罗真的最后一次走海路的时候，他是什么都丢了。现在你身上还有护照，对不对？保罗连护照都没有了。你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真的到了罗马，他什么身份都没有。那个时候，所有在你想想看，在撒加利亚那么两年，所有的文书啊，他们罗马都是，我们现在要不要忘记，罗马那个时候就是很有秩序，什么文件通通弄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看那个 Julius 就是那个犹流，那个不是带队的吗？你看带这个犯人，我们不要以为说用我们现在去想法，那个时候所有的证件通通在，保罗是怎么样对这个人讲了什么话，对那个人讲了什么话，所以到了罗马就很容易解决的嘛。但你想想看，稀奇的很，保罗真的什么都没有啊。到了最后，你看保罗就是一个人上去，你说他是保罗吗？你怎么证明他是保罗？所以你明白吗？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事实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事实上什么，保罗比我们所经历那我们不能够比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惭愧，我们动不动就抱怨，动不动就不行了。你看见吗？我们倒是很多年，这里面有好几个年长的反而不大抱怨，很稀奇。所以很多地方都叫我们羞愧的，我们所以从这次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行的，比起保罗实在差得很远很远。那实在说来，不要忘记，保罗他不光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整个的船根本就破损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实在说来是一幅的图画，有他属灵的意思。那就是在保罗那个第二个阶段少年期，那个整个那个少年期里面，好像圣灵有四次的工作。那最后的工作什么？是破碎的工作。最后的工作是完全拆毁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保罗这个人像什么呢？保罗这个人就好像毁碎的船一样，稀奇吧。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灵在保罗身上的雕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到一首诗？这首诗歌是何思文姊妹写的。这何思文姊妹呢，她是常常住在马尾，她根本住在马尾，就在马尾附近，所以她常常可以看到，经过一个暴风雨的第二天，有很多的船呢根本就毁掉，就斜的就躺在那里。所以她就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不过普通人不大唱它。那首诗歌的意思就是毁碎于主胸怀。那么当这个何思文他推开窗子，他看到马尾这个港口，那尤其经过暴风雨以后，那个整个的船就等于整个的毁掉了，根本就整个的就斜在那里。所以他里面有很深的灵感，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那个毁碎的船，神好像用他的手把它撕碎，把它拆毁。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永远是那个，好像就是那个毁碎船一样。但是很感谢主， 在他那一封的诗歌里面，但那首诗歌里面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呢？他是从前呢是靠着机器，从前靠着力量自己在那里浮沉，在那里航行，但是从此以后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他说从此以后呢，反而我能够抛锚于无限，因为在爱的神、爱的海洋、大海里面，他觉得他好像抛了很大的锚，在 infinity anchor into infinity。 那弟兄姊妹，这是保这个何受文姊妹，他经过了许多的学习以后，他给我们看，他就好像保罗在船难上所经过的那个船一样。那这个是何受文姊妹自己所经过的。他年轻的时候在福州又受了一些这个有了一些的误会，那些误会呢，所以他的差会就是圣公会就把他调回去了。调回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圣公会的那差派他的人，就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何受文姊妹在福州呢，他是学什么，他是这个学习这个默默无声的功课，所以他不解释。那么等到了伦敦的时候，那么这个上面的差会的那个带头的人呢，然后就和他办交涉，因为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外面有很多的风声，居然讲到他怎样，那么好了，所以他就我们这个圣公会的人呢，就对他说，他说现在我用主所给我的权柄，我吩咐你，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那这个时候他才把他真相说出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就很清楚了，所以他的情形可以算是就很清楚很清楚。然后呢他就后面话说来话长了，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一个开心的聚会，刚好必须要冒是一个很属灵，他根本就是圣公会里面很大的一个主教，很大的一个会读，所以呢他呢就见到这个何受文姊妹。那么他就问他，你还有意思回到中国去吗？因为他当初是圣公会差他去。那么他说在这种情况我怎么回去，意思就是说他的名字也好各方面也好，好像已经被人毁掉了，主是知道的，这个圣公会也知道的，但他怎么回去？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像什么？像毁碎的船一样。不过那个弟兄给他很大的鼓励，比小茂怎么对他说呢？他说靠着主你还是应该要去。所以后来他才回到福州，那是第二次回到福州。那么再回到福州的时候，那就不是圣公会打发他去，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另那就是潘腾弟兄他们那里打发他们出来。所以后来我们到了英国，我们还特地去看了他聚会的地方，我们还所以我们才晓得说后来他再回来的，他完全凭着信心回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连一块肥皂都需要仰望主的供应。那我们普通要肥皂去买一块就好了，他不是。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何受文姊妹是一个种子在中国种下来的，结果十年以后，结果好几年以后，你看碰到一些年轻弟兄姊妹，那有王宅啊，也有尼托生啊，这些地方都在里面。所以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我们的姊妹像一个种子一样，就落在地里种下去。就他自己来讲，那毫无疑问，从各方面来看，你看一个女子生名誉是她第二个生命，可以说第二个生命。但是借着许许多，虽然证明，虽然她可以表白，她不在众人面前表，她不做这个事，她只在权柄底下表白，她真的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现在当你写读她的写那首诗歌《毁碎于主的胸怀》，那弟兄姊妹，你就能感觉得到那首诗歌的分量有多重。我盼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们来唱唱这首诗歌，我们可以把那个发给弟兄姊妹，因为那个诗歌的确是很好，你能够很少有人能够懂得到底何受文姊妹经过了些什么，所以难怪后来你一定能够从他身上能够得出很多的帮助。你知道倪弟兄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喜欢争的，非常喜欢争，而且他争应该很重，非常很重。所以呢，他们有几位弟兄在福州一起服侍。那么，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呢，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弟兄，那么 因为他们几个传福音嘛，传福音一定要受浸，那么现在谁来受浸呢？那么年纪大的弟兄说我来受浸，那么他就很不平啊，因为福音可能是他传的，怎么是年长的年那个大的去受浸呢？所以他就跑到福州去找何世文姊妹。那么何世文姊妹怎么说呢？他大的要听，不小的要听大的，就是讲这句话，你总要顺服比你年纪大的。所以这句话他就很生气啊，他说我巴不得早生几年，结果因为我晚生几年，所以只好听大的。好了，结果后来有一次啊，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一件事情呢，结果有一个弟兄比他还要大，年纪还要大，结果这个弟兄还是不讲理，还是要失敬，所以他说这个太没有道理，简直太没有道理了。好了，结果他到礼拜六又跑到何世文姊妹那里去抱怨去，又在那说，你看这回没有道理了吧？那有一个人比他还要大，他说他要受敬，你知道何世文姊妹说怎么说呢？很厉害的责备他，因为他当年纪比他大很多嘛，所以责备他。他说你告诉我，你来到我面前告诉我这些事情，你的灵是什么灵？你这样做的灵像羔羊的灵吗？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着那句话，你就后来到一个山上去披麻蒙灰，那句话真的像刀一样刺在他里面。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要争的是谁有理谁没有理，但是现在姊妹给他看见你的灵什么灵，你到底是不是羔羊的灵？所以你看见那个话真的有光啊，照在这个尼迪翁的手里面。所以你看尼迪翁年轻就学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有以弗所书？为什么会有哥罗西书？为什么会有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船毁在你的手里。不要忘记，主是用那个环境所发生的，给我们看见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是世人所不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在那里讲道理，一直在那里争，一直在那里过不去，我们没有看见属灵里面，我们没有看见圣灵工作的那一面。如果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主的仆人，嘱咐他一切的责任，主知道怎么雕刻他。今天我们赶不上他，今天我们不是他，因为主知道怎么样用他。主如果要用一个人的话，主知道要怎么样的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代价许多常常是大的。如果你去读保罗传难那次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那次保罗所经过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保罗传难那一部分可以说是最怎么讲，可以说是最不容易解释的。为什么这个路是医生路加花那么多的篇幅在那里描写保罗的传难呢？那一面要证明所经过都是真实，但另一面你能看见保罗真的经过了，他真的经过传难，最后船真的毁掉了。那弟兄姊妹，表面上来看好像保罗经过了一个苦难，经过了一个事件，但是背后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属灵的意义毫无问题的，这个乃是圣灵工作的一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二个阶段，在保罗这第一组跟第二组书信那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有四环的工作，最后的传难是第四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不在的时候，我就特别请弟兄，因为我们找到一本书，可以说是是特别讲那个讲传难，讲特别讲保罗传难，讲得很好，是非常非常这个学术性很高的啊，是个专家写的。那么又感谢主，我们这里也有两位专家，不是传难专家了，是航海的专家。那么感谢主呢，借着他们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借着给我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帮助。那么我们已讲过两次传难，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那一段，尤其现在我们要讲到从第二组到第三组的时候，那么那个中间所经过的就是保罗在27章末了几章以弗所这个使徒行传末了几章所经过，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然后呢，我们就来到第三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原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保罗的夏天里面，你看圣灵有四个环节的工作。那么最后一个环节是我们最不容易明白的，
保罗这个人好像被毁掉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但是保罗有没有抢救自己呢？保罗没有抢救自己，保罗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圣灵有更高的工作，因为圣灵要用保罗，圣灵要用何受恩姊妹，圣灵要借着他能够产生对中国弟兄姊妹产生更多的帮助。你看见我们的姊妹好像是被毁了，但是感谢主，啊，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一样样都有。这就是保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些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感想，这些保罗圣灵在保罗身上的工作，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这个保罗到了最高峰以后所发生的事。然后呢，就在罗马监狱里面，保罗就写了这四封的书信。那么讲到这四封书信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现在这个环境不是家庭的环境，所以你看，贴前贴后那是个家的环境，对不对？好像父亲跟母亲怎样在摇篮旁边，怎么带着个婴孩长大。那么到了保罗第二组书信，那个环境什么环境？那个环境是学校的环境。你看见主把我那，所以你看主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是三而一的神，神是父神，是子神，是灵神。父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这些儿女所在的环境乃是家庭的环境。但是子神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的学生不能告过先生，什么意思？子神永远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要我们长大成人，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灵神做什么事？圣灵做什么事？圣灵弟兄姊妹，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不在家庭里面，我们也不在学校里面，现在你看见主把我们带到更深的一步，这个就是神就借了一些大环境来雕刻我们。所以现在不是在家的环境，也不是在学校里面，你看见乃在个大的环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懂得歌中之歌了。为什么良人要在那里呼唤这个苏拉米女？本来呢，他所羡慕的乃是退到深处，乃是退到内室，你看见吗？很属灵。然后希望那里与主有交通，这是第一章，这是歌中之歌第一章。但到了第二章，你看见良人的话怎么说？我的美人应当与我同去，与我一同串山越岭，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你仍旧能够与学习与主与交通，但你看见有许多的山，有许多的岭，但是现在因着你与他一同穿山越岭，你发现所有的难处都在底下，因着复活的大能能叫你经历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与良人穿山越岭的时候，既不在内室，也不在学校，乃是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感谢主，根据圣灵的祷告，他是根据神的旨意祷告，他知道我们离开主是多么远，我们多么不像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圣灵的祷告，然后神就兴起大环境，万事就互相效力，南风就兴起，北风就吹来，有的时候东风，有的时候西风，有的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那就是旋风。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以利亚是在旋风里面被带到天上去，而约伯是在旋风里面能听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如果现在保罗如果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更上一层楼的话，你看见不光是头一组书信给我们看一个家的环境，也不光是学校，现在呢，好像把我们放在大的环境里面。那弟兄姊妹，就在这样大的环境里面，我们就找到我们的路了。一面是个人的路，一面是团体的路。团体的路就是教会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以弗所书，要读格罗西书，要读腓立比书，还有呢，腓立门书。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 能够帮助我们。那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因为这样我们懂得这些先先后各种的关系以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组，我想我们在进去的时候，那么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非常大。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终于对我们说话，你对我们说话证明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对我们说话证明你对我们还有许多的寄望。虽然我们不成才，虽然我们朽木，虽然我们常常许多说不可雕，但主啊，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为着你的不肯放我们的爱，我们把感谢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许多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是逆风，许多时候我们的船受了许多的破损，但主啊，我们知道你没有做错，你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深处，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高处。你怎样在保罗身上做，你要在我们身上做。虽然我们比保罗不能够相比，但主，我们知道你没有放过我们，你仍旧把我们紧紧地握在你的手中。所以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真的借着保罗的书信继续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把我们前面的路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一同来到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字。好，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下礼拜三我们仍旧有这样的聚会。那么